他在橄榄山上跟门徒讲的啊，因为耶路撒冷有一个极大的灾难要临到嘛，那个灾难严重的程度呢，为什么说你逃走的时候不要遇见安息日冬天啊，那个时候啊怀胎乳养婴孩的有祸了，为什么啊？这个话是一模一样的，他不是说你没生过孩子，就是在那个时候你如果是怀胎的，你如果是有个小孩还在吃奶的，那你可惨了，就很简单的意思。然后那个祸害严重的程度啊，要像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像小山说遮盖我们。那我们都知道历史的记载非常的清楚啊，我也跟弟兄姐妹讲过了，有一些所谓圣经的参考书是真正的圣经的参考书，那不是这些神学家写的，是主特别安排的一个人物在耶路撒冷灭城的时候，把主所预言的这一切啊，那个惨事啊，都给记录了下来。啊，这本书呢，在从前的时候是跟圣经一起读的啊，就是叫做《犹太战士》的一本书。写作的人是谁呢？叫做 Josephus 啊，中文翻成约瑟夫。本来也是一个反叛犹罗马的军官，可是呢，他向罗马人投降。啊，罗马人就立他做这个随军史官，他就在写当时一切的事情，他把它非常详细的记载下来。为什么他是圣经最重要的参考书呢？因为我们怎么知道谁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哪里来的，奋锐党是什么，都是他记载的。他如果没有这样记载，我们根本就读不懂新约这些事儿啊。你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但是中文的翻译呢，只有精简本。现在你如果有机会可以到网上去找的话，你就找 Josephus 这个人，他一定会告诉你犹太战士，就是讲到犹太人在主后70年怎么样被罗马人围剿，他写得很清楚啊。这个罗马一共大概是四个军团吧，三个军团从东边来，一个军团从西边来，他们就从加利利开始一路围剿啊。他们是从每一个城把那个叛党赶出来，赶出来以后呢，这些叛党呢就往耶路撒冷集中啊，你不把他们交出来，他们就烧城。所以加利利当初主耶稣传道的地方啊，是非常非常的惨的啊。但是门徒如果听从主耶稣的话，乡下的不要回城里啊，在田野的不要回屋子里去拿衣服，在犹大地的要往山上去逃跑啊。因为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大的灾祸是从来没有临到这块地方的。他不是说这个灾祸呢，从创世以来，他不是说这个灾祸比洪水的灾祸还大，他在讲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就是他所说的耶路撒冷的女子啊，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为什么说自己呢？这个事情来的时候，很多人根本就在活着，就算那时候你跟耶稣一样大的年纪，那你也不过60几岁啊，对不对？那然后耶稣又说了，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这有汁水的树是指着谁呀？是指着犹太人而言的啊。所以保罗也讲了，那个是橄榄树，他们是橄榄树的枝子啊，那我们是接上去的肥枝。接上去的枝子得吸橄榄树的肥，橄榄根的肥枝。那个时候的犹太人算是有汁水的树上，认识主的，救恩先临到的。那枯干的树，就是其余的国度，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将要怎样呢？所以这些东西呢，是我们现在在读的时候需要有一点的历史常识啊。这个话是在他在极为痛苦的时候，他看见这些女子哭，他就对他们说。那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以什么身份来讲的呢？当他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你就要知道他是以所谓锡安的王。当你看见锡安这两个字的时候，除了大卫在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说要去把那个锡安的宝藏攻下来啊，锡安这个字啊， 不是在历史书里面用，是在诗篇先知书里面用的啊。那锡安和耶路撒冷是不一样的，锡安是真真正正神心意的所在，就是大卫作王的地方，大卫所攻取的保障啊。那将来来弥赛亚来的时候是叫做锡安的王，每一次先知书讲到锡安都是讲到主耶稣啊。那像这个我们晓得嘛，在这个啊棕榈节，就是主耶稣复活节之前进城的时候，那个圣经引的预言是什么？这个锡安的居民啊，锡安的女子啊，你们要欢乐，为什么呢？你看锡安的王啊，就是骑着驴驹，温温柔柔的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他来了。你们要向锡安说安慰的话，这都是讲到弥赛亚要来的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以色列的复国，今天以色列的政府复国，他们是一些，我上前一次跟大家讲了嘛，他们剽窃了锡安这个词，他们把它叫做，把以色列的复国运动叫做锡安运动啊，是非常得罪神的啊。你不能这样子讲的，锡安的王已经来了，锡安的政权已经建立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正表明了他拒绝基督的态度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所以在这以前，耶稣显出的头一个身份其实是叫做锡安的王，他就是这样称呼他们，耶路撒冷的女子啊，锡安的女子啊，是这样子讲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两个犯人来同耶稣处死，那他在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用的称呼，我们上次已经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跟他讲了，耶稣是说父啊，赦免他们，他绝对不是像我们现在常常稀里糊涂的用说神啊赦免他们，上帝啊赦免他们，上帝为什么要听你的？这个时候是他以什么身份来求情啊？以儿子的身份来求情。为谁求情啊？两个犯人求情。为什么是两个犯人呢？哎呀，他们这个过路的人都这样讥笑他嘛，那最后那个犯人也是这样讥笑他，对不对？所有的人都是以犯人为代表说话的，最后说话的最大，最后说话的是那个囚犯啊，在马太福音尤其点名点得非常清楚啊，所有不信的人讲一样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很容易遇见这个情况，比如说吴静他跑到老人院去传福音，这四个打麻将的老人啊，可能有一个是做老师的，有一个是公务员，可能有两个是公务员，可能三个都是公务员，一个解放军的啊。那不管他们背景怎么样，不管他们交情怎么样，你跟他们传耶稣的时候，他们讲的话是一样的，甚至你会发现受过教育的跟没有受过教育的都是一样，大学教授跟老农夫问的问题是一样，为什么？都是同一个鬼魔的灵在辖管着他们的灵魂，他们遇见耶稣就首先就是讲的话，就像圣经里面那个鬼讲的话，神的儿子啊，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他们就是要拒绝你。这件事情在圣经里早就预言了，所有的人讲一样的话，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你若是基督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这个是那个犯人代表说话。可是还有一个犯人呢，就说耶稣啊，求你得国的时候啊，求你纪念我。那上次也跟大家说了，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什么叫做你得国降临的时候，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执事啊？因为很可能耶稣在跟比拉多对答的时候，回答他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的时候，哎，有这个犯人，比拉多没听懂，犯人可是听懂了，哎，犯人可是听懂了。因为比拉多显然已经把他们有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已经都预备好了嘛，他就是临时释放了一个头子嘛，要不然你不会这么短的时间再到牢里面去把犯人提出来，说不定还要办公文还要盖章，是不是？所以耶稣你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应该是这句话了啊，他是以什么身份来向父求的？以儿子的身份来向父求。他求的是所有的人呢，还是一部分的人？他的救恩是为了所有的人呢，还是那个接受他的人？或者人家现在喜欢说啊，预定得救的人？那这里很清楚了， 所以你看你怎么解圣经是很重要的，这里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告诉我们救恩是不管你信不信他都已经给你了，这个是神爱世人的表现。那个什么有限的救恩啊，要是救恩出去人没信就表示神不是全能，这是一个太糊涂的说法啊。好了，那这是第一句。第二句呢，那跟大家讲了，耶稣对他说，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你说耶稣那日不是下了阴间吗？哎呀，这个东西啊，就是耶稣他是神，他是无所不在的，这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耶稣不会跟你说少说假话的。这个犯人那天一定到了乐园里面，所以他进去的时候，那个守门的这个基督徒啊，不会跟他讲说，哎，你的签证呢？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明白，但是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这个犯人，他就是那所谓乐园的主人啊，你也可以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人啊。他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因为所谓的安息日就是在乐园里面神所启示的一个终点啊，这个我们将来还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就不仔细的讲，前不久跟大家说了一点点啊。那耶稣最后一句话呢讲得很清楚嘛，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所以这是最后一句话，对不对？他如果有七句话，这是第七句话，他的第一句话是父啊，第七句话也是什么？父啊，这显出他真的是神的儿子。那还有一个人，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是怎么喊的呢？晓不晓得是谁呀？就是第一个殉道的人啊。其实呀，他是第一个，就是司提反嘛。司提反那个时候人家用众人用石头要打死他，他怎么喊的？他不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说什么？耶稣啊，主耶稣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了。这些人被圣灵充满都是很清楚的啊。你在生病的时候啊就会说胡话，你在极为疼痛的时候你脑筋不可能清楚的，可是你看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多么清楚，他在什么地位他该说什么话一点都错不了。那这样就三句话了，中间还有四句话，对不对？中间这四句话到底是什么话呢？我们刚上次也给大家看了这一段，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那中间呢本来是强盗头子，现在呢变成主耶稣代替了，对不对？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个就是魔鬼的辩证，对不对？你若是神的儿子，一听到这句话你就知道谁来了。你可以救自己吧。然后还有谁也这样戏弄他呢？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这样戏弄他，对不对？戏弄他话是什么？没有什么新话，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我们人呢、啊、老是认为上帝要你信他，耶稣就是要你信他啊，所以我们最喜欢讲，我不信你就不让我进天国，我信你呢你就让我进天国，你这个上帝也太小家子气了，是不是？不明白啊，神难道要我们信他吗？只是你如果不信你就不蒙拯救，这个信是为了我们不是为了他，不要搞错了。所以一个福音的朋友他就说他如果重点是说神要我们信他，你就知道他迷糊得很，你也应该知道怎么去开导他啊。那还有什么内容呢？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这个神若喜悦他也是像耶稣受洗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不对啊？那只要神一说话呢，撒旦就会说话，就是要否定什么？以色列的王，神的儿子，神所喜悦的。哎，你呢？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在我们眼前，照我们的需求，照我们的想法，你不是要让我们信吗？从实际上下来我们就信了，你把这两个强盗顺便救下来我们都信你。那这个就是经过的人，祭司、文士、长老还有兵丁。哎，那最后发言是谁啊？你看看那个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笑他，对。好了，那我们看剩下的四句话，好吧？ 从五正道伸出啊，那这个伸出呢，耶稣大声喊着，这就表示说那是比较后面的话，这前面也许还有话，我不知道啊。这个我们刚才讲了三句，这一句是什么？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达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哎，他怎么不说我的父，我的父啦？对不对？哎，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的，这些小地方。小地方你弄明白了啊，你才会明白它啊，不要老是去一读有个大概的意思呢就赶快去发表自己的意见。不不不，刚才既然说我的父，最后也说父啊啊啊，一开头说父啊，最后说父啊，这里为什么不说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呢？那就糟了。为什么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呢？那我们都晓得这个就是诗篇二十二篇嘛，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看看一模一样的话，但是他为什么用外国话来喊呢？用外国话来喊呢？因为他是用当时所谓的亚兰文啊，亚兰文是当时通用的语言，就是耶稣在那个时代所讲的话呢，我们认为是希伯来语，是不是啊？其实不是，古希伯来语就是当时所通用的亚兰文。这个亚兰文怎么会这么通用呢？哎呀，因为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就知道了，这个亚兰人来侵犯他们的时候，或者亚兰的大臣来骂阵的时候，老百姓是听得懂的，是听得懂的。这两个语言其实非常的相近啊，亚兰就是今天的大概叙利亚啊。那亚兰跟亚述有什么不一样呢？亚述是两河流域那边的啊 ，Assyria，Syria， 这是圣经里面说的亚述王啊，亚兰王呢就是 Syria 或者 Aramaic 就是亚兰文啊，亚兰文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可是呢在今天都是同一个意思，因为今天伊朗伊拉克这块地方都是叫这个名字啊，他的人民呢也早就混在一起了。在当时呢先来跟以色列打仗的是亚兰人，就是这个以利沙，对不对？以利亚那个时候的啊，来犯境的。那亚兰后来怎么灭的呢？亚兰后来是被亚述所灭，就是 Syria 是被 Assyria 所灭的啊。那亚述王来灭的时候，就是北国以色列和亚兰是一并被灭的。那我们需要有一点历史的尝试了啊。你说既然他被灭了，为什么他的语言这么通行呢？以利以利拉巴马撒巴格塔尼啊，有的传道人他念得好顺的，好像他懂得这个话一样，我是念不顺的。以利以利，这个以利以利 EL 就是神啊，神啊，我的神，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呢？显然在亚兰语里面是拉巴撒拉马撒巴格塔尼。那为什么这样一个被灭的国家它的语言这么通顺呢？那我们就需要有一点的尝试啊。那很多的事情呢其实你可能知道，但是你没连在一起，因为当时的两河流域主要就是亚述还有巴比伦啊，亚述巴比伦是一个姐妹国他们一起的，要么你大要么我大，亚述一直是军队比较强一点，巴比伦是文化比较强一点，到最后尼布甲尼撒起来，他跟他的父亲那个时候巴比伦突然强盛起来，就胜过了亚述。但是他们都是用什么文字啊？应该晓得啦，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尼尼微的这个古版的泥版的图书啊，那都是什么楔形文字嘛。楔形文字是什么东西啊？在泥板上用刀用木头小木头刀或者是怎么样去刻的，那很不容易学的。那这个楔形文字唯一的好处是什么呢？你不知道被火烧啊，它一烧它就烧成砖了。你其他的东西你不是楔形文字三千年还留下来了，看你再想想啊，那个时候巴比伦的王把以色列人灭了，把犹大人灭了，叫但以理，他们说要选一些这个贵胄之子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官二代啊富二代啦， 他们聪明不聪明？聪明。为什么要选这些聪明孩呢？要把巴比伦的文字教给他们，文字不好念的，但是一定要学。那巴比伦啊，叫亚述啊，巴比伦灭了亚述是在这些，在这个我们现在讲的，是在这个北国被灭啊，亚兰被灭之前。那亚述把亚兰灭了，这个亚兰的一些他们都是这样子，把你灭了，可是并不是把你叔九族全部都杀光了啊。那你们许多的知识分子呢，会退到政府里面去任官啊，来管辖原来这块土地。那一定要会讲你的语言，会书写你的文字啊。那这时候你就晓得了。哎，什么文字好用啊？拼音文字好用，英文字好用。拼音文字一般我们是认为说腓尼基来的，那但是到底怎么样呢？没有人晓得，也有人说犹太人的是希伯来文，从开头就是拼音文字，都不错的，他们都是按字母的。亚兰的拼音呢，它只有22个字母，它这个地方呢，又是靠近迦南地，又靠近阿拉伯半岛。哦，所以一直是通商的重地啊。这个通商啊，一定要有语言。腓尼基人为什么能做生意呢？哎呀，腓尼基人他们就是能够用字母来拼音。我想你要是有一些字母的符号来拼音，那哪怕是你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你学他的语言，你不见得要学他的文字啊，你用自己的这个拼音一下子就学会了，尤其要算账，一下子就学会了。所以两河流域的人，他们很快就知道说，哎呦，这个亚兰文呢，一方面已经被好多的地方都通用了，另外一方面它这个拼音实在是太方便了。到现在我还能够找到亚述国的这些泥板呢、啊，两边有一边是楔形文字，有一边是拼音文字，可以对照的。当时他们的文士都要学这种文字啊。那你看这个旧约里边，那个史官呐、啊，他们都要任外交官，那个是不好做的、啊。你要读他们来的信呐、啊，你还会写他们的文字啊，很吃力啊。就好像我们清朝末年做外交官，民国初年走外交官，对不对？那老毛底下一定也有些能人呢，要不然他怎么跟外国人打交道呢？所以就是这样子，亚兰文、亚兰语在当时是最流行的啊。耶稣大声喊的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哎，大卫的写的时候不见得是这么写的，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嘛。为什么离弃我啊？就是为什么远离我？这底下他就没再念下去了，没再念下去。那这个意思呢，我也跟大家讲过了嘛。这个就是像我们在，你如果跟人家说“床前明月光”啊，那大家都知道底下说什么，就是低头思故乡的意思。他只是给你一个提示，那这个提示重要的是什么？他这个我是谁呀、啊？这时候他这个我是代表谁呀、啊？那当然你想就知道，代表世上所有的罪人。他如果是儿子，他向天父是求赦免；他如果是罪人的身份，他代替罪人来到神的面前，那他是被神所离弃的，被神击打苦待了，神以他为我们的赎罪祭。哎，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啊，看见了没有？耶稣不会搞错身份，他不是说我的神啊，求你赦免他们，不是父啊，求你赦免他们，也不是说神啊，求你悦纳我的灵魂，不是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可是当他做一个罪人的时候，他一定是这样呼喊的：我的神，我的神，对不对？然后你就看见了底下，他就讲到钉十字架的事情嘛，这里讲的清清楚楚啊，这兵丁啊，分我的外衣啊，为我的里衣内衣拈阄啊，要恶党围着我啊，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尤其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这个100%是什么？讲到十字架的预言。可是这个预言离主耶稣钉十字架中间有多少年呐、啊？没有1000年也有900年了，是这么早以前就预言好了啊。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他在什么事情什么身份上来说什么话是一定的。那这个痛苦的经历将来会怎么样啊？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 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看见没有？哎呀，还讲到我们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这句话好美啊！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你可以翻成愿你们的灵，愿你们的生命永远活着，对不对？哎，然后主耶稣说什么？谦卑的人有福了。他说谦卑的人必吃的饱足，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我们算是什么？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这些话，所以这是一篇诗篇，我们一定要去读的啊，因为里面讲的太清楚了。他必有后裔侍奉他，我们就是一些他的后裔。他的事必传与后代，他们必把将来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人民这事是他所行的。你看这些通通都是在主前1000年以前就写好了。因为有了这篇诗，才有我们最喜欢的诗篇23篇。你得想想啊，没有这篇诗，诗篇23篇就是空的了。因为有了这篇诗，有了这篇诗，才讲到诗篇23篇是我们一切的经历啊。那么这个是十字架中间的一句话，是代义罪人的身份啊，来为我们代求，对不对？那还有什么话呢？站在那里的有一个人。有的啊，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人呼叫以利亚。”他为什么会觉得是以利亚呢？因为听到以利以利，他没听懂嘛，外国话没听懂嘛，啊，所以他就自己在那儿猜，就望文生义呢，是莫此为甚。但是来到十字架面前，人就是会有这种问题。他听了一点点，哎，他就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释。那其他的福音底下还说，哎，其余的人跟大家都同意，说这个解释好，我们听懂他干什么。他叫以利亚来救，那我们就等着看以利亚会不会来救他。哎呦，热闹，看热闹。那中间还有一句话啊，不过这里呢，还有一句叫做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我知道这句话呢，大家不会花很多的功夫去思想，可是这句话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因为这时候已经到了最后了，他所说的大声喊叫就是父啊，我将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你已经这么疼痛，你已经盯了6个小时了，对吧？大家都说是盯了6个小时，你哪里会大声喊叫呢？那你要去看这个诗篇22篇啊，诗篇22篇他怎么讲，他怎么形容他。你看，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边如蜡融化。这是你如果被钉十字架的话啊，你才会体会到那是多么大的痛苦。他说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啊，尤其这句话，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啊，贴在我的牙床上，贴在你的上膛，不是贴在底下的牙床，因为舌头本来就睡在底下嘛，对不对？你的舌头如果贴在你的牙床上，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啊？会在你的这个喉头啊，而你去试试就知道了，空出一块空来。要知道他们学声乐的就是要搞这个东西啊，他一边一定咬一块很有空气柱，有一个共鸣箱是被你用力扯开的。怎么扯法？最简单的扯法就是把你的舌头贴在你的牙床上，然后贴在你的牙床上，因为你口很干，你嘴巴根本就张不开，因此当你一用力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很大的声音发出来。你们要是学过这些西方人唱声乐的话呢，你就晓得了，那个声音只可能用你的横膈膜去把这个气通出来，让你的声音可以出去啊，那个就是钉十字架。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可以在你死之前你可以发一个大声，是一点都没有错的啊。那你平常你要唱歌，你就必须发大声，却不是在钉十字架，但是原则是一样的啊。他们要怎么站，怎么体会，都可以用这个来啊。那这个是我的这个独门解释啊，你们听听觉得好玩就可以了。那当时还有什么呢？还有一句话很重要，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围子上给他喝。哦，这个需要注意一点了啊。那这个在哪里讲的比较详细呢？在约翰福音讲的比较详细啊。约翰福音先讲了兵丁啊，分他的外衣，为他的内衣捻揪。哎，他的内衣为什么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 这个我们不是太久以前才讲过啊。你不把他的外衣扯掉，你不知道他的内衣。那他们彼此就说，我们不要撕开，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到。为什么会这样子？就上下一片织成的，那只是因为你撕开以后，这件衣服就不值钱了。这个上下一片织成的内衣呢，是很值钱的，是很贵重的。而且谁才穿这样的内衣呀？那你必须要到摩西五经里面去找了。大祭司的内衣是上下一片织成，是上下一片织成的哦。这个是量身定做的。是一件织料很好的，应该是纯麻去织的内衣啊，是很漂亮的、很华贵的一个内衣。把它外面那个血淋淋那剥开来，衣服扯掉，你才知道说，哎呦，原来这是一位大祭司。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上下一片织成，谁替他织的？谁替他织的？只有一个可能，他的母亲玛利亚为他织的。因为他的母亲从开头就知道他的儿子是圣灵怀孕生的，他的儿子乃是神的儿子，对不对？那他能为他做什么？他除了帮他养大，还能为他做什么？他眼睁睁地看着他儿子被钉十字架，他能为他做的事情，那很可能就是像撒母耳小的时候，哈拿呢，每年去看他，就给他一件小以弗德。为什么？这个小孩长大了嘛，以弗德只是祭司的外袍，现在玛利亚替他织的是大祭司的内衣呀，是看见这件内衣的价值，可是他们不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这也是罗马兵，对不对？然后就讲到这之前还有一句话，就是站在耶稣旁边的有他的母亲，不是玛利亚，他的母亲没有离开他，他母亲的姐妹，这算是他的什么姑姑，还有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所以你要是有女儿，你不知道叫她名字，给她取什么名字，一定要叫她什么玛利亚，错不了，哪个玛利亚都错不了。为什么西班牙人这么喜欢叫玛利亚？玛利亚，不要忘记啊，这是干什么？这是点名啊。你跟主耶稣跟到十字架旁边，几个姐妹啊？再说一次啊，一个姐妹，两个姐妹，三个姐妹，四个姐妹，哇，太厉害了！几个弟兄啊？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几个弟兄啊？一个弟兄，一个弟兄。所以你如果爱主比赛或者跟随主比赛，谁会赢啊？当然姐妹会赢。我们今天数数看，我们今天几个姐妹？一个姐妹，两个姐妹，七个姐妹，几个弟兄啊？一个弟兄，两个弟兄，三个弟兄，四个弟兄。哎，洪恩，谢谢你来了。你不算则已啊，一算呢，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弟兄输了。你不要以为弟兄很神奇啊，可以做传道人，是不是？可以做长老，又会开会，开会没有用啊，跟主耶稣跟到十字架底下才有用啊。凡是这样做的人，神一定纪念他。那这个他所爱的那门徒是谁啊？这是约翰。那我们常常就听到人家说，主耶稣为什么特别爱约翰啊？对不对？这个不公平嘛！你不要读圣经读得这么外行。这个他所爱的那门徒是谁呀？是谁写的？是谁这样叫啊？是约翰，这是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给自己特别的名字。他也许是看见主耶稣，听见主耶稣，很喜欢给自己起一个名字，叫做父所差来的。他说我也给自己一个名字，叫做他所爱的那门徒。那是不是表示主耶稣就不爱别的门徒？是啦。哎呀，你要会学，要懂，你可不可以把自己叫做他所爱的那门徒？可以啊。 Jeffrey 可以把自己署名叫做他所爱的那门徒，可光也可以啊。并不表示主耶稣就比较爱 Jeffrey 或者比较爱可光，而是这是一个提醒自己非常好的名字。比如说他所爱的那门徒 Jeffrey 现在要发脾气了， Jeffrey 就跟自己讲说，我 Jeffrey 他所爱的那门徒现在要发脾气了。你还发得起来吗？ 是不是？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给自己的称呼，也是一个很谦卑的称呼。但是突然主就对他们说了，就说母亲啊，你看这也是一样嘛，原文做妇人看你的儿子，他有没有不敬的意思啊？没有嘛，我们读那个约翰福音那个水辩酒，不要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关系，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不要看到这个字就认为他不礼貌好不好，他在这个时候他不可能对他妈妈不礼貌的，他就像我们英语说 ma'am 是这个意思， madam 是这个意思啊，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所以请问他这个时候是以什么身份说话的？什么身份说话的？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主所爱的门徒就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接到自己家里去了。从那一天以后，我们都是什么？弟兄姐妹。耶稣不是讲吗？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母亲呢？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和弟兄。耶稣是以什么身份来讲这句话？他是以长子的身份，对不对？希伯来书说，神的旨意是要他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把这许多的弟兄领到荣耀里面去。这是他在十字架上对人间所留下来的吩咐。这个人间所留下的吩咐，尤其是关系到什么？关系到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就这么讲好了。对不对？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认为教会是要传福音，要这个要那个，可是你要知道教会的根基是什么？你的关系，弟兄姐妹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耶稣说话都是好美啊，好简单，好深刻啊。他不是说约翰啊，我妈在这里没人照顾她啊，你要照顾她。不是不是，他就一句话，看你的儿子，讲得多好，尽在不言中。你不可能讲的比这句话更丰富了，你要是想把它写得更详细一点，你肯定要漏掉一些东西。你看他做你的儿子，你也要当他做你的儿子，你要认他做你的儿子，他也真是你的儿子啊！这个是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在一个教会里边的交代，是真的是这样。所以这是他以兄长的身份来说的话，对不对呢？然后呢还有一句话说什么？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所以这些话都是在靠的最后讲的，是不是？中间可能有好几个小时他没有说话，或者是说的话没有记下来。那成了是谁讲的呢？成了是谁讲？他以什么身份来讲成了？谁在讲这句话？启示录里面看，坐宝座的时候成了，一切都成了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这个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对不对？那起初创世纪的时候，到了第七天，人造物的功已经什么成了嘛？所以第一个成了，和大家说了是造物的功，最后一个成了是什么？一切都更新了，一切都成了。中间一个成了是什么？十字架上主说成了。成了是谁在讲话？以什么身份来说成了？所以造物主的身份是以神的身份来说的，你看见了没有？他有儿子的身份，他有长兄的身份，哎，他有神的身份，他有罪人的身份，他还有一个身份是什么身份呢？那就是我们要看的这段话，这里讲的比较仔细一点。他说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各样的事情已经成了，直到他说成了还没成哦。要是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弟兄姐妹看得懂看不懂啊？他这个我渴了是什么身份来说的？哎呀，那你又要去看诗篇了。你要看诗篇在哪里啊？看诗篇的69篇呐、啊，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还说什么呢？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到一个啊！只有一个陪他替他背了一点十字架的，是不是？嗯，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 这是谁写的？大卫写的。他是以王的身份来写的，王，一个受苦的王，被欺压的王，一个落难的天国的王来说的这句话啊。但是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里面有几个细节啊，我们一定要会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首先有一个器皿，然后有海蓉，海蓉味的沾满了醋，特别要绑在什么东西上面？绑在牛膝草上面，送到他口。那耶稣喝不喝呢？耶稣要说这句话呢，他受了这醋，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那在别的福音说，耶稣尝了一下就不肯受。那我们这牧师讲到就要说，哦，这个是麻药，耶稣不肯喝麻药。啊，你就不要说这句话嘛，对不对？这的确有可能是麻药，让你痛苦稍微减轻一点。但你不要以为罗马人这么好，要把你钉十字架给你痛苦减轻。他们就是要你能够活得久一点。晓不晓得十字架上可以钉多久啊？据说七天十天是没有问题的，三天一定可以钉得到。那他要你死得更慢一点怎么办呢？在脚底下给你放块木头，让你可以撑着，因为你撑不起来，你就会闷死。据他们这个学医的人是这么说的啊，那这么痛你为什么要给他麻药？他要你活久一点，有戏可以看。那耶稣是不是十字架钉死的？他不是，他自己把灵魂交付给神了。他说我有权柄把我的命舍了，我也有权柄舍回来呀，有权柄取回来呀。所以到最后为什么比拉多会稀奇，他怎么这么快就气就断了，对不对？兵丁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耶稣实际上不是因为十字架钉死了，他只是在上面为我们受刑，为我们受罚，让天父把世人一切的罪归到他身上。那他死了，他事情办完他就死了，而且他自己啊，把灵魂交付给神了。那讲这个话不是叫人跌倒，实际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是自杀的，就可以这么说的啊。所以你不要听人家讲说自杀的人不能进天国，耶稣是自己放弃他的灵魂。我也不是要鼓励弟兄姐妹自杀，不是这个意思。但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典故在这里？那牛膝草到底是什么？弟兄姐妹见过没有？其实很简单，这个就是牛膝草，叫做 hyssop。 牛膝草干什么？绑起来就是这样，其实是晒干了的牛膝草，干了牛膝草。现在美国还喜欢卖，他们就是圣经有的东西他都来卖，像宝贝一样，像中药一样这样卖。牛膝草就是我们在乡下那些杂草啊，它有野花的，有很多这种碎碎啊，你晒干了它还在上头啊，你把它捆成一捆可以当扫帚的那个东西。因为它会吸水嘛，你把它晒干了以后啊，这个叫做 hyssop。 还有牛膝草的油，还有牛膝草这个牛膝草牛膝草那个都在卖的。那么牛膝草还在哪里说到呢？如果去看这个出埃及记，西招了以色列的长老来，这是逾越节的羔羊啊。逾越节的羔羊要用摩西草干什么？拿一把牛膝草要沾什么？恩里的血或者器皿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为什么不这就用这么严重的词？要打，好像很残忍，是个残忍啊。因为这个其实是讲到耶稣，对不对？所以耶稣钉十字架需不需要有牛膝草啊？需要啊，需要啊。但你说不对呀、那个器皿里面不装的是醋吗？怎么是牛膝草呢？它沾的是醋，可能还有苦胆，总之绑在牛膝草上把它弄上去给耶稣，耶稣亲了一下又不喝，把它弄下来干什么？什么意思？明白不明白？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诗篇五十一篇啊，诗篇五十一篇你去看，你很快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大卫啊，大卫真的是明白神心意的人。他诗篇他说什么？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看见了没有？他为什么会讲到牛膝草？因为那个时候把血就是用牛膝草蘸的，主要就是讲这个东西。那怎么回事呢？怎么叫做那里有一个器皿，盛满了不是盛满了血，是盛满了醋，放在那里。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看啊，十字架上面钉的是耶稣，十字架底下呢除了这些四个姐妹一个弟兄之外呢，还有一个器皿，器皿里面盛满了一种东西叫做醋。他们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这个器皿是谁呀？ 人被造的时候为什么叫做神？按照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人，造出来只是一个身体啊，那个还不是叫做活人啊。这个身体神吹了一口气，叫做有灵的活人，对不对？也就是说身体其实是一个什么？一个器皿嘛，一个形状嘛，一个样式嘛。你说人有什么了不起？人很了不起啊。我们喝茶的茶杯里面可以装什么？可以装茶，对不对？你做了一个痰盂，据说李鸿章把痰盂就当外交礼物送给人家，人家当花瓶，还不知道是李鸿章的痰盂，这是八卦乱讲的。痰盂可以干什么？药壶可以干什么？对吧？各有各的功用。人可以干什么？人可以装神的灵啊，灵的英语是什么 ？Spirit。Spirit 还有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主耶稣第一个神迹叫做把水变成酒哦，变成 Spirit？烈酒就叫做 spirit， 纯的酒，酒精浓度高了，但是酒如果变了质就成了什么？成了醋了嘛。所以在美国他们藏酒的人，那个温度是最重要的，有个酒窖底下有很多的架子，你要控制它的温度，温度一变它变成醋，酒酸掉了你就完了。哎呀，十字架底下有个器皿，讲到器皿就是讲到人，这个人里面本来应该盛装神的灵，可是已经早就变质了，变成了醋了。他要说我渴了，为什么？他要沾一点醋上来，把我们这个罪人的生命沾上去。为什么？实际上上面也有一个器皿，这个器皿是什么？他本有神的形象，自己卑微啊，取了奴仆的样子，罪人的形象，对不对？实际上上面也钉了一个器皿，也钉了一个神的样式，他外面像是罪犯，里面呢却是神的儿子。这时候他的头，他的脸，他浑身都是鲜血啊，那你拿牛膝草上去沾的是醋啊，下来是什么？明白了没有？耶稣为什么要亲他一下？亲他一下就够了，对吧？这是一个生命的交换啊。所以你可以这样讲啊，本来我们是神的形象，神的样式，离开了以后我们再也回不去了，那怎么办呢？所以神耶稣的儿子就取了奴仆的形象，罪人的样式，来和我们有一个生命的交换。他如果是狮子来就不行了嘛。你看这个可光的小舅子要骨髓移植，一定要去 match 到 50%， 那可以试试看，谁能够跟我们 match 100% 啊，生命的交换。但为什么要做神的儿子？他里面是神本性一切的丰富，是神的独生子，他不能成了头狮子来，他也不能够成了个天使来，他必须成了人的形象，人的样式来，而且是成了一个最丑，没有加型美容，比众人都枯槁，比众人都不漂亮的一个人，人家看不起的一个人。为什么？他为了在十字架上与我们有一个生命的交换，上去的时候是刺醋啊，下来的时候牛膝草沾满了血，是被鞭打的血，是被压伤的血，这是一个生命的交换。他为什么要尝一口？因为他说我接受你们，我把我的生命和你的生命在这里有一个永远的交换。这件事情做完了，耶稣就说成了，他神的身份显出来，造物主的身份显出来，然后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付你的手。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七句话，七句话露出了六个身份，对不对？天国的王，有乐园的主人，有神的儿子两次，有神自己说成了，还有呢，我们的兄长，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这七个身份里面只有一个身份我们合得上，哪个身份呢？罪人的身份，对不对？罪人的身份。这罪人的身份又非常美丽的用这个亲了一口，尝了一口那醋，就说成了。这两个器皿，一个天上来的，一个人间来的，一个是罪人完全变质的，一个是神的儿子圣洁无瑕无罪无辜的生命，看那神的羔羊来干什么？背负什么世人罪孽的。那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生命的交换。所以十字架上虽然显出耶稣种种的身份，你只有一个身份可以投奔他，就是你罪人的身份可以投奔他。他在这里完全与我们认同啊，所以你看看为什么说啊，十字架是我们一切救恩的根基，是他的中心啊。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充满了神的心意，而且神做事是非常仔细，这里面每一个细节在旧约里面都早就交代的清清楚楚。你只要有耐心，你自己去仔细的观察，那一面听一面问，你就会明白我们这一位主是真真实实的，他所说的一切，他所做的一切也是真真实实，是直到如今呢，我们还可以把他自己啊与他相合的，因为是他先与我们相合，他为我们舍了自己，为要把我们带回乐园，带回到父的家中去啊，这个就是他在十字架上讲的七句话。